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末了，我们提到过祈祷的内容，有一种叫做代祷，就是替别人祈祷。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没有多提几个例子。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继续跟诸位谈谈这个代祷的力量。在福音里面给我们记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耶稣他传教之初呢，他应邀去喝喜酒。在座的有他的弟子们，同时还有圣母玛利亚。喝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圣母玛利亚告诉耶稣，他说看他们的酒已经不够了。耶稣当时回答他说，他说母亲啊，这跟你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何况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好的，就在这个时候，圣母玛利亚没有讲什么，她只是告诉那些招待员，她说耶稣吩咐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吧。最后耶稣终于呢提早显奇迹的时候，他叫他们，因为在那个地方放的六口石缸，他说你们把它灌满的水，然后耶稣变水为酒。后来呢叫这些招待人员呢拿去让客人喝，那么有一个总管呢喝了以后有点抱怨了，他说奇怪，普通人家请喝喜酒应当是先喝上等酒，后来喝完了以后才喝次等的，为什么把好酒留在最后呢？当然那些服务人员他们知道，但是呢这个总务自己不知道。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的，那就是圣母玛利亚的代祷的力量实在是非常的强而有力。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既然讲他不是马上要显奇迹，也就是说他不是一开头出来传教就把他的神性的光辉把他放射出来，但是因为耶稣是一个孝子，因此呢他的母亲的要求让他提早的显奇迹的时候，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一个圣人就是一个义人，他在天主前面获得特别的宠幸，因此他替我们的祈祷，在天主前面的代祷实在是非常强而有力的。所以在我们的祈祷当中呢，我们不要忘记常常为别人祈祷，那就是包括为我们的亲戚朋友，还有我们的邻人，我们的社会、国家，还有整个的世界都需要祈祷。我们有时候觉得祈祷中没有话可说，那就是因为我们祈祷常常为自己求啊，因此才会觉得没有话可说。记得有一次我在演讲的时候提到祈祷呢，我说如果我们很诚实的在天主前面做一个检讨的话，往往会发现我们祈祷里面所讲的、所求的，往往都是为自己，差不多八九十都是为自己求。想不到的有一个教友后来跑来找我，他说神父啊，我就是这样的，他说我的祈祷是100%在求，而且是为自己而求，讲了以后他觉得很不好意思。是真的，我们祈祷不应当以自我为中心。耶稣他曾经为自己求过，的确是的，但是呢耶稣常常为别人祈祷。比如说在耶稣受难之前，他做了三篇的大司祭的祷词，那就是路加福音第17章里面。首先耶稣为自己求，然后呢为他的弟子们求，然后为他的教友基督徒求。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常常为别人祈祷的话，我想天主更会降服我们的。所以我们前面呢一共介绍了祈祷有四种很主要的内容。第一个，听众朋友还记得吗？就是亲从朝拜天主。第二个呢要感恩。第三个求宽恕。第四个才求个人跟别人的恩惠。我们如果彼此能够常常祈祷的话，我想天主一定会降服我们的。基督教朋友在他们写信的最后常常写主伊玛内利，也就是天主教里面所谓的厄玛努尔，就是上主与你同在。但是在天主教的教友当中写信最后常讲说彼此代祷，我想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代祷的确是能够获得天主更多的降服。 我们现在继续来谈一谈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的人觉得很奇怪，耶稣既然说求就得，但是在我们的经验当中，差不多70%-80%、80%-90%好像都得不到，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这里可以解释的第一个理由，那就是我们以前讲过，就是时候还没有到，因为天主有他的时候，所以我们急不来的。在这里我们可以进入到圣经里面去看，就是有一次呢，有耶稣跟一大群的人在一起，突然间他问旁边的弟子们说，他说刚才谁拉了我一把，他们被问得莫名其妙，说人这么拥挤的话碰了一下这是理所当然，但是耶稣回答说，他说不，我感觉有一股很强大的力量从我的身上出去的。这时候后面呢有一个妇女，她整个的头脸都包得密密麻麻的跑出来，她就讲，她说主啊，刚才是我拉你一把，为什么呢？因为我有赦免之久患了血漏病，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滞漏吧，他说我的血流得不停，很痛苦，我看病啦，吃药都没有用，但是我相信只要我能够来找你的话，你一定能够治好我，可是我看到你这么忙，这么多人需要你，所以我不好意思来麻烦你，所以我想只要我拉了你的衣角一下一定就会好，所以刚才就是我拉了你一下。耶稣后来当众就赞美他说，他说在所有的人当中，我很少看到有这么大信德的人。然后耶稣对他说，我的女儿，你的信德救了你。就在那一刹那，赦免的痛苦一下子就好了。我想这个女人啊，这个妇女，她赦免的等待最后呢还是等到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呢，我想更长，那就是有一次耶稣到了一个水池子去，那么在这个水池的周遭的有很多很多的病人，有的是瘸腿的，有的是已经是残疾，还有的是已经大概没有希望的了。那么耶稣看到的在旁边坐到一个瘸子，一个瘫子，耶稣就跑去问他，他说你有什么病啊？他说我两腿不良于行。耶稣说，传说这个水池子如果一动的话，水一动的话呢，就代表圣神进去了，第一个跳进去的人一定会不药而愈，那么你为什么不下去？耶稣问这句话，当然他自己心里明白，所以呢这个摊子就回答他说，他说当水一动的时候，大家都争先恐后的跳下去了，没有人扶我一把，这个时候耶稣就告诉他说，你站起来走路吧。后来他的病就好了，他就站起来了，他在那里等待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30几年的日子了。我想这样的一种等待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祈祷。当然天主大概不一定会叫我们等待那么久，但是要表达的就是呢，你如果求没有得到，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就如同佛家所说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所以我们必须要耐心的等待，这一点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那么另外有一种就是耶稣讲过，就是因为你们还没有求，你们还没有求，天主他常常准备着要给我们很多的恩宠，但是我们根本没有去求，因为天主有时候希望我们求，就如同一个孩子，比如说一个小女儿，父母知道这个小女儿她很需要一样东西，父母他会给她的，但是呢如果这个小女儿开口向父母要的话，我想父母更高兴给，因为有时候天主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或者把别人的需要告诉他。另外一种原因，为什么求不得呢？我想是圣经上耶稣也讲过的，就是因为我们求得不得当。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不一定是很好，但是呢多少可以说明。话说有一个小儿子呢，看到爸爸手中有一把很漂亮的刀，闪闪发光，但是是非常的锋利，他的小心灵这样想，他说如果爸爸真的那么爱我疼我的话，我向他要，爸爸应当毫无理由的不给，他马上会给我的。好的，他这样想，所以他向爸爸要这把刀，他说爸爸给我这把刀玩好不好，爸爸不给，所以他就说，爸爸你不给我是表示你不爱我，但是爸爸讲说我当然爱你，因为这把刀固然好看好玩，但是呢很危险，我如果给了你的话，你会伤害自己，也可能伤害别人，爱是不能够有伤害的，所以我不给你。但是儿子并不懂，也因此呢他说爸爸不爱他，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爸爸真的爱着他，但是小孩子不懂。有时候我们求的恩惠，不管是为自己为别人，觉得很好，但是在天主的眼中，天主觉得为我们不好。那么如果天主按照我们的要求给了的话，那不是害了我们吗？就如同有人讲说，天主啊，你如果给我很多的钱，那我比如说彩券呢，能够中奖，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教会去传教救灵魂，但是呢，天主还是没有给。也许天主认为说，人还是应当自己想办法去争取来。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天主如果给你这么多的财富的话，你变成暴发户，很可能你就去犯罪去了。因为我们俗话说，饱暖思淫欲啊。所以天主呢，他不给我们，其实就是真正的给了我们，因为他知道给或者不给，哪一个为我们好。所以我个人常常觉得，你如果能够这样懂的话，那么你求而不得的话，你应当不会觉得心里很难过。像耶稣的祈祷就是个最好的一个代表。耶稣在山上祈祷的时候，他三次大声哀嚎痛哭，父啊，如果可能的话，不要叫我喝这个死亡的杯吧。但是耶稣知道那是他个人本性的需要，他知道天父知道哪一个为他更好，所以接着他就说，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但照你的圣意完成。所以我觉得呢，我们求啊，我们说求，求了天主给不给，那是天主知道，因为给为我们好，不给为我们可能更好。所以呢，我们如果能够有这样一种心态的话，那就没有什么问题。在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故事，不晓得是不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过，不妨现在再拿出来谈谈，因为现在是一个蛮好的时候来谈这个例子。我有一次带教友灵修的活动，那么主题是谈到祈祷。我演讲完了之后呢，我就让当中的有一位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一个年轻的太太妈妈来做见证。她谈她的祈祷生活完了以后，就谈到求而不得的一个问题。她说当日呢，她办了一个幼稚园，幼稚园里面有些老师是天主教的教友，小朋友有一部分也是。有一天他们在星期天的时候要出去玩，去野餐，所以老师们就叫这些小朋友说，你们求求耶稣，让我们明天的天气是风和日丽，艳阳高照，这样可以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好的，第二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他念幼稚园小班的小女儿跑来哭着问妈妈说，妈妈妈妈，你不是说小耶稣讲过求就得吗？为什么我求没有得到，而且今天的天气比昨天糟糕？因为今天是刮风下雨。妈妈虽然是大学毕业，而且她很有祈祷的经验，妈妈还是答不出来。可是这个太太呢，她又告诉我们，她说在小朋友当中，另外一个小朋友也是天主教徒，他也是求而没有得到，所以其他的小朋友就笑他，他说你们小耶稣不灵光哦，骗人的哦，因为求并没有得到嘛。但是这第二个小朋友怎么回答，很有意思。他说有啊，小耶稣今天让天上刮风下雨，就告诉我们今天不能出门，太危险太危险。我觉得这个第二个小朋友真是奇妙啊，那么小他怎么懂得祈祷呢？其实他这种祈祷就是耶稣三愿祈祷的一个类似的一种态度。我们求我们的需要，但是天主知道给或者不给为我们更好。那么今天既然天主让他刮风下雨，那么表示说今天天主说不要出门，实在是很危险。我想如果我们懂得这一点的话，在我们的祈祷当中就不会有一点好像愤愤不平了，是吧？那么这个小朋友，第二个小朋友的回答，那我想到的圣经里面的一段话，那就是马窦第十一章。有一次耶稣在跟很多人讲话的时候，突然间他抬头赞美感谢天主，他说，父啊，我赞美感谢你，因为你把天国的奥秘为那些聪明才智的人隐藏起来，却启示给这些小孩子。是真的，因为有聪明才智的人呢，因为他们聪明有才智，因此他们骄傲，他们不能够有一颗童子之心，一个天真的心，纯洁的心，简朴的心去看天人的关系。但是这个小朋友却是那么的单纯，他真正把那样的一种祈祷的最主要的态度完全表露出来了。所以呢，我们今天谈的这些，我希望能够帮助听众朋友，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能够再分享的。下次节目当中，我愿意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就是祈祷的种类。因为很多人以为祈祷就是念经，其实念经只是祈祷的一种而已。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谢谢你，再见。